箴言二十五章第八节，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，免得至终被他羞辱，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。这里当然不只是说不要，不只是说我们做事要有把握哈。我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总是有备。这个箴言里面有太多这种灵巧像蛇的提醒了，以至于有的时候他觉得太世故了。其实要记得，这些都是建立在寻粮像鸽子的前提上面哈。不是只是叫你不要冒失，叫你在出去作战的时候，不管是提什么，我们如果都是在为着主在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求主让我们都是一个预备好的冒失的增进。像大卫去跟歌利亚作战就不是冒失，他是有准备的。那么而当以色列人明知不应该去作战的时候，就是耶和华已经说了神不跟你们同在，他们说我们要去，那个是在民数记十四章，他们说我们还是要跟亚玛利人打，神叫你去的时候你不去，神说你不要去的时候呢，你却又跑去了，那都是冒失哈。第九节，你与邻舍争讼，要与他一人辩论，不可泄露人的密事，恐怕听见的人骂你，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。可能跟第八节还是有类似的关系啊，争讼或者争吵哈。一方面我们求主让我们不冒失，另外一方面也真是能够把那个话题谈到正的事上，不要在人家不要好像说哦，可能辩论不好了，或者讲的不好了，要输了，就用人身攻击来解决问题。我想现在在政党里面常常是这样，明明讨论一件事情，但是理亏的人就会说啊，你这个德行有问题，那个德行有问题哈。结果不仅问题没有讨论，而且是到最后自己谁又没有缺失呢？结果反而有羞辱哈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不是只是很谨慎很世故，求神帮助我们是能够讨论的事情在这些事上总是在正确的事上，而且求主帮助我们是就是有好的准备哈，那个是知道要做什么，而且有准备的。好，第十一节，一句话说得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。可能我们看今天看的这几句话都在讲到讲话，包括劝人家，包括提醒人家，包括更像的就是真的是一个争辩。争辩也可以是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，说得很恰当。叫那些像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对话，那就是还有犹太人对话，就常常是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，非常恰当，非常合宜，也不是故意的恶毒，但是真的把别人的错误讲出来，把真理讲出来，那是非常合宜的，因为你讲得好。箴言也讲到，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，前面也看到，话讲得好还不一定就是好，最后的结果不一定是好。那么你说那还要怎么样，我话讲得好，我心也好，我一切都是最恰当的。可是话讲得好有非常大的可能就是听的人不好好听啊。所以十二节在不前面讲你要好好的讲，十二节讲你要好好的听。那不好好听呢，圣经上怎么讲呢？不好好听，圣经上就讲到说不要把圣物给狗啊，不要把珍珠扔在猪的前面啊。那这些我们不是好像我们也比较忽略这些啊，但圣经里的确是这样提醒我们的。不是要一直去讲，甚至真理也不是一直要讲，他不听，耶稣说就把脚上尘土剁下来到下一家去。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应用的时候要灵活，不是说只讲一次哈。有些人是不听的，不听你在恰当的时候也许就不需要讲了。好，下面还是在讲话或传话的十三节，忠信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，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哈。收割的时候很热，那么有这种凉空气很舒服，好像冷气一样哈。 那我现在想到是撒母耳记下十四章那个提哥雅的妇人，就是约押请他去说大卫，好叫亚撒龙能够回来哈。那这种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啊，就是很会讲话，你请他去说一句话呢，说得很恰当。那当然我们中国那些笑话里面有很多刚好相反的，你请他去传一个事情，传达的简直是一塌糊涂。那我们想外交使节上面常常就有这个情形，能够把冲突化解掉还是制造更多的纠纷呢？那好了，这个我觉得也还是可以把它用在我们传福音的事上，或我们基督徒在讲话，我们也在传话，传福音就是传上帝要我们跟世人讲的话。那传的恰不恰当呢？当然这里中信的使者，第一个你不能把话传错了，主人的意思是什么你要传达那个意思，你不能传错话了。但有的时候那个话要表达出来很微妙，很难讲。那我们总是说在箴言里面不要只看到那微妙难讲，要很世故很练达的部分，因为那个有的时候太世故了，好像反而不是很诚实，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技巧。我想箴言神的话重点不是叫我们这样子，重点是我们真有一个良善的心，忠心每一件事包括在传达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懂得主人的心了。你传达那个话语，各位同样是这句话，你有没有把那个心表达出来？或者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灵和文字的意思。我们在传好信息的时候，有没有把上帝的灵，那种爱世人的灵，以及对罪恶恨恶，以及那种迫切那种心情表达出来呢？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？就是传福音，福音很简，我姑且说很简单吧。不管你用四律，或者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或者是保罗，或者任何我们平常传福音，那我们是当然内容都没有错啊。耶稣救人呢，我们是罪人。那每一次的布道或者每次个人讨论都有不同的讲法。那我们是不是把主的话很准的讲了，然后那个态度也很准的讲了？那这是很奇妙的哦。我们在传讲这个时候，尤其是要记得自己是一个仆人，但是就是我们不是主人，但是也要记得，当我们在讲传讲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主人的代表。如何能够不会骄傲，如何又能够很坚定？你不骄傲，我们不是在高高在上的对别人讲，但是又很坚定，我们的确对所有的宗教和不信耶稣的你是灭亡的，我们的主是独一的。哦，这个都要求主帮助啊，不只是传福音了。我想我们去安慰人、鼓励人、提醒人的时候，也是神差我们去做这些事啊。不管是父母或者其他的啊，那我们把这个传信的使者，我们用在我们基督徒说话上，我想应该没有偏离这段话的意思哈。我不觉得是只是说我们是一个送口信的人。我们是送口信的人，但是我们既是每一件事都是要彰显出神，我们就送神的口信哈。十四节，空夸赠送礼物的，这个翻译的叫我们不太懂哈。就是原来他意思就是说，他一天到晚说要送礼物，他只有夸口，他只有空夸口，空应许。那么，但是他没有实际的送，好像无雨的风云，就是只有打雷没有下雨。我说我要送你东西，我说我要给你东西，结果没有，说了一大堆。哎，那这就真的跟我们的主的做法刚好相反了。我们主给我们的礼物啊 ，grace 也可以翻成 gift 啊，就是那个恩典嘛，恩典也就是一个礼物嘛。神给我们的礼物是真实的，神给我们礼物也不像有些游戏一样，哇，好大一个，好漂亮的包装，然后拆了一层一层，到最后可能就是个小小的伊丽莎而已哈。那这个世界的礼物那就刚好相反了。第一个，世界没有礼物，世界什么都是要钱要代价的。第二个，要了钱要了代价得到的还不是礼物，并不是好东西。我们的主给我们是好的，让我们也白白得来，白白舍去。十五节，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，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。这个劝君王是了，当然我们也想到，我们说经文不要只看一处哈，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。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看到说，你也不要多讲哦，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你讲了就越讲越烦哦。那就这里再强调忍耐是对的，但是那个智慧和适可而止和见机行事也是对的。好，这个是指一般劝动君王。那么可以有负面的，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，就是这一点跟那个老子讲的好像，这不是老世界刚强吗？就是说人家问他到底什么才最有力量，他就把嘴巴打开给人看，那时候他年纪老了，牙齿一个都不剩了，舌头还在，他硬的都没有了，只有软的还在啊。那刚强的东西都会被淘汰掉哈，软的才能够哈，那就是柔和哈。好，那我们柔和的话来劝人是对的哈。不过我们如果用负面来讲的话哈，那个箴言也有啊，那跟那个话多的女人在一起，就像那个漏水的那个滴水的声音一样，那也能把骨头折断哈。这个我们中文翻译两个头哈，舌头骨头哈，很有意思。十六节，你得了蜜吗？只可吃够而已，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。我想这也是一个很智慧的劝告哈。跟刚刚我们讲到说好的话一样，好的话到底是不是有好的结果，看听的人能力。好的东西到底是不是有好的结果，跟吃和领受的人。我们今天才讲到啊，鱼和蛇啊，饼和石头啊，那鱼可不可能变成蛇呢？有可能啊。神给你一个好东西，你把它溺爱了，宠爱了，你把它变成偶像了，那对你对他都不好啊。神给你的眼睛，很好的眼力，你去看一些不该看的，那很好的就变很坏了。一把好的刀子是一个很好的工具，也可以用来杀人。那么蜜，任何东西如果没有适度的被神来约束的话，好的东西也会不好，颠倒过来可能也是对的。不好的东西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得益处。艰难的事临到我们，如果我们有信心，我想对我们也可以很正面哈。十七节，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，恐怕他厌烦你，恨恶你啊。这我想也是很智慧的劝告了。为什么会常去见？我们今天是不常进邻舍的家了，但是我们的话是不是也常常去呢？有些人是不是容易会啰嗦呢？我想这都是我们好像在牧会里面常常会碰到的情形。有的人你见了他就恐怕要躲，因为他就是制造很多厌烦哈。尤其我们带去邻舍家，可能嘛，有的是我们以前说打秋风去吃点东西，有的呢是说说闲话啊。我们都求主让我们是做造就人的事。十八节，做假见证陷害邻舍的，就是大锤，是利刀，是快剑啊。是不是这跟上个也连在一起？我们在邻舍家里面讲的是一些不该讲的话，那么今天在东家讲西家不对，明天在西家讲东家的不对啊。就算我们没有这样哈，话多了都不好哈。十九，患难时依靠不忠诚的人，好像破坏的牙，挫骨缝的脚。问题是，我们会依靠啊。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，我们就是会依靠不忠诚的人。我们在患难的时候，常常就越患难越乱，像亚哈斯王，越乱越发拜假神了。好的时候会依靠坏的，不对的；坏乱的时候也会依靠不真诚的，就是我们容易上魔鬼的当。我们容易把那实在对我们并不好的，以为是忠诚的，以为是好的哈。那在以赛亚书36章那里讲到说，那个拉伯沙基对西西家说，不要依靠埃及，埃及不过是一个芦苇帐而已。他说的倒是对的。那也提醒我们不要依靠这个世界上的受造物，只有上帝是可靠的哈。第二十节，对伤心的人唱歌，就如冷天脱衣服，又如剪上倒醋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饭吃，若渴了就给他水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 二十节我想还是跟以前一样哈，就是不恰当，说话不恰当，但是说话会不恰当，实在是出自我们的心，不善良，而且没有智慧，没有敬畏神的智慧。那二十一节当然是很有名的话喽，就是在罗马书有讲啊，我们不要以恶报恶，要以善来对人。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我想，有人说是埃及或者有些地方有这个风俗，那么你对人家一个人悔改的时候要头上顶一盆炭火走一圈啊，就是说你对人家好就要造成人家的悔改啊。那么这可以这样解释，但是我想也不要解释那么复杂吧。那这里讲的就是我们对人要有良善了，不管那个炭火堆在他头上是什么意思，也有人解释就是说他心里会很难过，好像火烧一样。那不管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对起码知道一件事，主新约旧约都吩咐我们对人是良善的。当然对人良善我们也要就是谨慎的看那个良善是不是助纣为虐啊，有没有叫恶人不悔改，有没有叫恶人反而更欺负，那我想神不喜悦我们。二十三节，北风生雨，残绑的人的舌头也生怒容啊，这是很普遍的现象，但是我们都会犯啊，就是常常说一些话，知道不应该说，但是会说，就产生了这个争执。那要避免的就是求主让我们勒住舌头，求主让我们会对付自己的肉体。二十四节，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啊。那这我们也都很懂，在我想我们在这边是非常好的哈，我们实在并不宽广哈，看看伟人能变什么招式出来。如果再有同工来，而我们没有新房子，我们也只能住在那个房顶的脚上了。但是我想我们都很喜悦哈，这我们如果最宽大在最好的环境中而不能够有一个和睦的，那真是也很痛苦。当然我们也希望主解决我们这个空间的问题。二十五节，有好消息从远方来，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。我们前面已经看过，盼望我们都是传好福音的人哈。二十六节，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，好像躺浑之泉，弄浊之井。前面我们在箴言二十四章第十节也看过，你在患难的日子如果胆怯，你的力量就会缩小。我是胆小的人哈，那我要严严的禁止我再胆小下去。我觉得我们是在跟魔鬼作战啊，不要懦弱了。我们的精神、我们的力气要能够跟魔鬼作战哈。二十七节，痴迷过多是不好的。考究自己荣耀也是可厌的，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诚意，没有强援。原来前面的十六节痴迷，不只是说我们好东西要有节制，那么在这里似乎也是给自己贴金，要小心。当然我们基督徒根本不给自己贴金了，夸自己，考究自己的荣耀，不应该这样。但我们有的时候难免会以我们的工作自炫了，可能不一定都是坏事。各位，我们小的时候写了一篇作文，写得不错，拿了甲上了，那么反复再看，觉得写得真是好，这个我想不一定是坏事。当一个家庭主妇烧了一道菜，烧得很好吃，她觉得哎，真是很高兴，我想这也不是坏事。因为对美好的东西的欣赏，不管那是出自自己或别人做的，我们能欣赏，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事。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我们信靠主的，我们就知道所有美好的事是神给我们的，所以实在是一点荣耀都不要归给我们自己才对。我们欣赏美好的事，包括自己的讲道、自己烧的菜、自己剪裁的衣服，那是很好的，但是我们荣耀归给上帝啊。那好像这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心了，总是会以恶来待人，那么对自己的缺点看不到，那这个就会让敌人长驱直入。事实上从我们自己心中就会产生很多不好的恶哈。